拜主。我们已经思考到第一章的最后两节，十九跟二十节。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什么感触呢？就是如果你注意今天的新闻媒体，甚至好莱坞所演的电影，你去看许多的，有许多类似世界末日的这类的报道或是影片。比方说这个曾经有一部电影大家听过叫 Armageddon， 另外有这个这个有一些书，比方说叫做魔鬼正在掌控着我们的地球，还有一本书叫做哈米吉多顿的奇门异法。那么还有一些很多的书是有关于人类恐惧核子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所以呢就会引起人有不同的联想，就是是不是世界的末日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看看英国的泰晤，伦敦的泰晤士报曾经特别发出一篇专栏，它的专栏的题目叫做哈米吉多顿的阴影，哈米吉多顿的阴影。那么有许多的专栏社论或是读者投书等等，有许许多多的。如果你有注意，像我要常常注意这些，为什么呢？因为 C.S. Lewis 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做传道人的要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报纸。那我们对于时局要常常要去注意，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不管是教导或是讲道，对我们来讲呢，都是很好的一个参考的资料。许多的专栏、社论、读者投书，都往往会倾向于探讨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一种恐惧感。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人都有这种恐惧感，而且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去。那么比方说我们会恐惧核子大战，我们会恐惧艾滋病，我们会恐惧像现在的 COVID-19， 甚至现在所谓的 Delta Plus， 我们会恐惧经济恐慌，我们会恐惧这个 deflation 叫什么？deflation 叫什么？通货膨胀。我们会恐惧这个地球资源的滥用，我们会恐惧地球资源的枯竭，我们甚至恐惧罪恶的猖獗，我们恐惧许多的暴行，许多的恐怖暴力的这些活动，我们会恐惧饥荒、洪水、火灾、死亡等等等等，包括地球的气候的转变，许多的事情都是我们担忧的。那么实际上，当人有这些恐惧的时候，更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主第二次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如果你看四福音书，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早就已经给我们提醒了。耶稣说，如果你看到世界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是迫近了。其实在四福音书里面，除了约翰福音以外，都有 touch 到这方面的问题。也许你我会问，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我们都有我们各自的答案。但是启示录这一卷书，如果你去读，好好读，从第一章读到22章，你会发现这一本书从另外一个角度，它带给我们许多的好消息，但是同时这本书又带给我们许多的坏消息。这本书从第一章是讲到耶稣怎么向在拔摩岛上向约翰显现，第二章 到第三章是讲到现在教会的状况，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是讲到将来即将要发生的事，特别是四章、五章是讲到天上的大敬拜，四章是讲到对三位一体神的大敬拜，第五章讲到对子被宰杀的羔羊的大敬拜，然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的上半，完全是讲到七年大灾难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从十九章到二十二章，十九章的下半到二十二章，就是讲到那个所谓的就是 millennium， 叫做千禧年的国度，以及新天新地。那换句话说，神给约翰的意象，耶稣亲自给约翰的意象，是看见有许多的坏消息，同时又给约翰看见许多的好消息。其实大家要知道，七年大灾难所要发生的一切那些大的灾难，如果要比起今天世界上我们所遭遇到所看到的，那不知道要恐怖千万亿万倍，那是我们不敢想象的。启示录正是为了今天的你跟我所写的。这本书当时虽然是在罗马帝国，在 Domitian 窦米先暴君罗马皇帝恐怖的统治之下，约翰写给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我们都知道，从以弗所到老底家，这七个教会实际上也是写给今天的包括我们 Peoria 教会的，也是写给每一个基督徒的。这一封信或说这七封信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七封信里面，等到下一次我讲的时候，就看到有责备，有鼓励，有安慰，有盼望，有恩典，也有神的公义。在这七封信里面，我们如果看到不但是给当时七个教会，也是给今天的教会，包括我们 Peoria 教会给我们的信息，如果从历史的远景我们来看的话，它的确是充满了好的消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是先把坏消息摆在前头，神又把盼望摆在后面给我们。你看旧约，神所有借着先知都是先是责备、审判、刑罚，然后带来的就是安慰、鼓励和盼望和拯救。这是神一贯做事的原则，也是神一贯的一个宗旨。不但在旧约是如此，在新约也是如此。从另外一方面，刚才我讲的就是很 paradoxically 的，就是一方面约翰所写的信带给我们许多的好消息，但是如果从七年大灾难的情况来看，约翰的信也带给我们许多的坏消息。而这些坏消息实际上从今天的现世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所谓的pre-taste， 我们已经先尝到了基督要来之前的一些可能有的灾难，其实今天我们都已经目睹到了。而约翰更是让我们看见基督第二次要来之前会有什么样更恐怖的大灾难。亲爱的姊妹们，消息当然有好，消息也有坏，我们都相信这本圣经，请问是给我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这里面我告诉你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本书如果你相信它，你遵循它，它对你我就是完全是好消息。可是这本书如果你拒绝它，你不信，不相信它，也不遵守它的话，这本书就成为一个对你我审判的一个工具。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我就不去列了。那如果我们相信这一本书， 我们就相信这本书必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盼望，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安慰，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鼓励，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振奋，我们的活在这样一个乱世的时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活。我们都相信这本书是一本福音的书，基督，神在基督里使我们的罪得胜，神在基督里使我们这些罪人与父神和好，神在基督里使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本来不配的，但是神却透过这本书使我们能够得着祝福，而不是带来咒诅，这些都是好消息。可是这本书同时也有许多的坏消息。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以色列人遵神的旨意去行，以色列是一帆风顺，但是以色列他们不顺服神，背逆神，抗拒神的时候，以色列所遭遇的惨状是胜于外邦人。神对于外邦人不信神，神还可以容忍，神对于已经蒙他救赎的以色列人，包括基督徒，如果我们还不信靠，不依靠，不全心交托，我们不遵他的旨意的时候，神对我们是成为我们的仇敌。哎呀，你说李牧师啊，你怎么讲这种话？你好好去看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跟以赛亚书，耶稣说我与你们为仇，你们是我的仇敌。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赖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他们不接受这本神所赐给他们的话语，他们杀害先知，他们连耶稣基督都把他杀死。当然他们招祸的是，招来的是祸患，他们招来的是咒诅，他们所招待的不是祝福。但是神仍然有恩典，有怜悯，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神再三的宽容，再三的忍耐，再三的等候，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觉醒过来。其实启示录也是一样，启示录这七个教会只有两个教会，四美拉教会跟Philadelphia， 就是 Philadelphia 叫什么？我这个中文一下都忘了。Philadelphia 叫什么？
菲拉铁菲。
叫什么？推拉铁推叫 sorry， 对不起哈。除了对，跟菲拉铁菲啊，菲拉铁菲跟士门啊，这两个教会没有被基督责备以外，其他五教会完全被基督重重的责备。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神的心为他的子女如此的叛逆，神的心是何等的被刺透。神已经曾经在基督里为了我们被刺透，他上十字架，这还不打紧，到现在神的心仍然因为他儿女们的叛逆，神的心仍然在被刺透。所以以赛亚书63:9，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神说，当我的子女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与他们同受苦难。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是，当以色列百姓不顺服神，叛逆神，他们遭受了神的处分，在苦难的当中，其实神耶和华神就像天父一样，他的子女在苦难受苦的当中，神的心跟他的儿女同受被刺透，神的心跟他的子女一同在受苦。你看神的这种 paradox 的这种所谓的 mentality 是我们很难理解的。神是我们的天父，神是我们的朋友，神怎么可能又成为我们的仇敌呢？这是一个我们没办法理解的道理，但是这些都是真理，都是在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很清楚神自己说的。这本书真的是充满了好消息，也充满了坏消息，关键取决于什么呢？取决我们对神的态度。其实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约翰在写 这七封信给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其实约翰的心情跟以赛亚、跟耶利米、跟以西结其实都是一样的。特别是约翰是特别独特，因为约翰是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他不像其他的作者，他不像以赛亚，不像耶利米，也不像以西结或是其他的作者，他们是经过圣灵默示给他们的，他们不是亲自见到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耶和华神。约翰是不一样，约翰是亲自见到目睹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再向他显现，而耶稣的心是何等的沉重，耶稣的心是何等的一样的是被刺透的那种心肠，在跟约翰把这七封信默示给他。假如我是约翰，约翰那个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约翰曾经写过几封信，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启示录是他写的最后一卷书，在主后九十多年这本书才完成。假如我是约翰，我一个人孤身在拔摩岛上，以他这个年纪，一个老年人最很有可能的就是他很容易去回顾过往，老年人都喜欢去回忆，去怎么讲呢？怀旧，去思念过去。如果我是老约翰，我可能会想，哎呀，过去我在加利利海的时候，哎呀，这位主耶稣跟他在一起的时光，哎呀，过去跟着他一起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他怎么跟那些祭司、文士、长老去跟他们去辩论真理，那些所有的这些好像一个 montage， 就是一幕一幕的闪现在约翰的脑袋瓜里面。他这个时候，假如我是约翰，我一定是以怀旧的心情在那幻想着，现在我孤身一个人在拔摩岛上，我这时候我很可能就是在那幻想，主啊，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是何等的美好，主啊，你为什么不拯救我，让我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光景。可是约翰他不能这样做，他也没有这样子做，他完全看见的，你知道约翰是耶稣最爱的门徒，约翰曾经依偎在耶稣的怀，这个胸前，他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可是竟然在拔摩岛上他看见的这位耶稣反而使他战惊害怕，像死了一样，他扑倒在地，他战惊害怕恐惧。为什么？因为耶稣给这个时候给约翰所看到的这位耶稣，不再是原来依偎在他怀里那位温柔的耶稣。耶稣给约翰看到的这位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是第二次愤怒的耶稣，要按照公义施行审判的耶稣，是按照他的圣洁来责备那些叛逆不听他话语不遵行他话语的教会跟儿女。约翰奉耶稣基督的命令，忠忠实实实实在在一字不落的把他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每一字每一句记载下来。我相信耶稣一定是带着他走到他的那个洞穴里面，用一张很破烂的桌子，拿起绒毛笔沾了墨水，在羊皮纸上一个字一个字把耶稣那里亲自所领受的话一字一句的记载下来，流传到今天，不单是给当初的七个教会，也是给你跟我的。感谢主，里面有好消息，里面也有坏消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敢说，对于那些敬畏主、爱主的、尊主为大的人，这一本书，包括这七封信，对你我来讲， 完全是好消息，完全是鼓励，完全是安慰，完全是振奋我们的，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喜乐。亲爱的弟兄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没有盼望的。连不信神的人，他们都会幻想出许多的所谓的 Armageddon。 其实他们对圣经都很熟，他们也会知道有 Armageddon 这个字，但是他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完全是出于他们心里面的惧怕。而我们不一样，我们今天所看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和安慰。我们所看见的不跟世人所看见的一样。感谢主，亲爱的姊妹们，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神今天要借着这一卷书，启示录这本书，再一次振奋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从发酸的腿和手能够重新举起来，让我们从中再一次得着盼望和鼓励。那么启示录对于今天的你跟我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呢？约翰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使徒。约翰想想他的老朋友彼得已经被 Domitian 用这个把他倒钉十字架，保罗也是在主后65年，彼得跟保罗大概都是主后65年的时间被窦米先皇帝，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保罗是被斩首。那么约翰的他的兄弟雅各是早先就被希律王给斩首了。当时希律王亚基帕王也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暴君，亚基帕王把雅各斩首了，这在使徒行传12章里面我们看见的。至于马可也是被罗马的暴君把他打得血肉模糊，然后用马拖着他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他还没有死，把他拖到亚历山大城外，然后把他活埋死掉的。许多所有的耶稣的这些使徒们和门徒们都是在暴君的残酷逼迫之下为主殉道的。假如你是约翰，你在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约翰孤零零一个人在荒岛上，在拔摩岛上，他只有这个时候，对于约翰来讲他应该是没有盼望的，他应该是怎么讲呢？他觉得怎么我跟随主这个信仰到底带给我什么？他不但他不会因此而失望，他也不会因此而萧条，他也不会因此而灰心沮丧。相反的，他却能够与基督耶稣同心，他遵照耶稣给他的默示，他一字一句地写下神给教会的鼓励和安慰。他的心思意念只会立刻转到在拔摩岛外几个海里以外的小亚细亚的那7个教会。他所顾念的是在小亚细亚上那7个教会基督徒们他们的遭遇如何。他们不希望那7个教会的遭遇跟他今天这样的遭遇，他反而从耶稣那里得着鼓励安慰。他希望借着这7本书能够鼓励亚细亚的7个教会，也包括鼓励你跟我。当时的罗马皇帝因为在暴君的统治之下，其实罗马皇帝他们的版图很大，北边是欧洲，南边是非洲，东边是亚洲。在这么大的土地，以色列巴勒斯坦是介于那个罗马帝国的中心点。当时有各族各方各民族在罗马铁蹄统治之下， 罗马皇帝其实他们也很担忧，是不是哪一个民族会起来，来要推翻罗马皇帝，起义革命。所以罗马皇帝为了要考验百姓们是不是效忠于他，他们就想出一个点子。什么点子呢？就是在所有的百姓都必须经过罗马官府前面地上有一个火坛，所有的人都必须经过这个火坛，然后撒下，然后把桂冠人，放在那个金坛的前面，然后说 Caesar is my lord。 如果你不这样子做，你就要立刻被丢到狮子坑，要不然就被挂在十字架上，要不然就被斩首，要不然就是受其他的极刑。罗马皇帝用这种方式想要巩固他的政权。许多的基督徒，连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们都免不去，除了约翰之外，因为神留着约翰是要把约翰放在拔摩岛，在一个安静的孤岛上，神要把天国的意象给他，神要借着约翰给今天末世的后现代的基督徒，给我们一个属天的最荣耀的盼望，最荣耀的盼望。现在问题来了，你要选择凯撒还是选择基督？当这些人经过那个火坛的时候，他们一面撒金粉，把桂冠人放在那，表示凯撒是我的主， Caesar is my lord。 这些人表示他们对皇帝的效忠，可是对于基督徒，他们曾经被教导，不管是保罗是彼得，说你们要服从在上执政掌权者。他们虽然服从罗马皇帝，可是如果要说凯撒是我的主的话， No, no way。他们选择 Jesus is my Lord， 他们不要选择凯撒是我的主，他们宁可一家人。你知道当时他们被带到罗马竞技场的时候，那个场景是怎么样吗？你知道吗？哎呀，我不知道我以前曾经有没有讲过，有一个当时的教父，他是约翰的一个学生，使徒约翰的学生，他勇敢到一个地步，我记得我应该讲过那个，当时许多的那些基督徒的家庭们，就是老少牵着手唱着凯旋的诗歌，唱着基督精兵的诗歌，他们勇敢的去面对狮子，他们勇敢的走向罗马的竞技场，他们再怎么样的情况，他也不要选择凯撒是我的主。虽然我要服从执政掌权者，但是怎么样，敬畏神不敬畏人是应当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们选择耶稣，他们不选择凯撒。约翰他自己也不例外，他虽然没有上十字架被钉死，他虽然没有被斩首，他虽然没有被狮子丢到狮子坑，是神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浓沟的水随意的转流，连凯撒皇帝都不能够杀使徒约翰。神在凯撒皇帝的心里面要他把约翰放在拔摩孤岛，因为神要借着约翰把这封信留给你跟我。如果耶稣没有把约翰留在拔摩岛，把这七封信留给我们，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盼望在哪？我们的鼓励在哪？我们的安慰在哪？我们的喜乐泉源在哪？也难怪在第一章的第九节，约翰怎么说呢？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岛上。约翰启示录一章九节，约翰讲这句话，约翰与在苦难中的教会和基督徒 identify 他自己，约翰与他们认同，约翰说我是你们的弟兄，与你们一同，与你们一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注意哈，我讲的是真基督徒，要成为一个真基督徒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我敢说，如果不是神的怜悯跟恩典和托住，如果不是神的信实和保守，我李军今天还不可能站在这里，我早就跌倒了。我告诉各位，连我在侍奉过去二十几年的侍奉，我都好几次几乎就要惨败的跌倒，但是我自己看见，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根本早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我太软弱。我们没有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一个成为真正的基督徒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只能说感谢主，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不像在你比方说在古巴，在北韩，在中国大陆，在越南，在这个许多的这些国家，他们教会受到逼迫。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的北美的教会是受到另外一种形式的逼迫。什么样的逼迫知道吗？我们在忧郁的环境中，享乐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道德的败坏跟堕落、价值观的堕落跟改变，一直在充实着、侵袭着基督徒的价值观，一直在打击着我们。在北美，我告诉各位，莫名其妙的，你的手机竟然有人莫名其妙就发色情的图片给你，请问你要选择耶稣，还是你要选择你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种的逼迫比罗马时代的逼迫还要更恐怖、更可怕。我每一次我只能说，主啊，求你不要让这个临到我，但是他每一次都来，我立刻直觉的反应立刻消掉， delete delete delete。 为什么？你如果不这样子做，原谅我讲这句话，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侍奉、你的生活，整个要被 smashed。 魔鬼太厉害了，谁敢说自己站立得住？没有人，没有人。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逼迫，你知道吗？前一阵子我们第一小组在查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讲到拿伯，是不是二十一章讲到拿伯？拿伯他有自己的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就在皇宫的旁边。当时亚哈王，北国的亚哈王想要觊觎、贪恋他这个葡萄园， 然后他就告诉拿伯说，哎，咱们来个交易吧，我把这个葡萄园呢，你的卖给我，你要多少价银价我就给你，然后说呢，我呢把我有更好的葡萄园给你，那么这样我买了你这个葡萄园，我就可以种菜。那么拿伯说，不行啊，这是我先祖遗留的产业，我怎能够把它随便卖了呢？说绝对不行。这个时候亚哈王闷闷不乐，面伏于地，什么都也不吃也不喝。他的妻子耶洗别就说，哎，你怎么搞啊，什么事情闷闷不乐呢？他就说是这么一回事，而且注意他还扭曲了拿伯的话。拿伯是说，我不能够把我先祖们的这个地产呢随便的，因为这是承传下来，我必须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这是在民数记36章里面，我不能够随便把它拿去卖了，不行的。结果亚哈王扭曲了他的话，他说他不，他说我就是不把这个地卖给你。哇，这个话耶洗别一听到，好家伙，你是不是以色列的王，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去吃饭，看我的。耶洗别就这么招了长老跟贵族，来，他用王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告诉长老贵族们，你现在去干嘛呢？去找两个见证人。他就拿伯坐在高位上，你注意魔鬼厉害，魔鬼怎么厉害？他用属灵的包装，什么属灵包装？第一个禁食，第二个照摩西律法去找两个见证人。魔鬼撒旦用属灵做包装来欺哄基督徒，这还不打紧，他找的是两个匪徒，然后还不打紧，还叫他做高位，你看威胁利诱，看见了吗？威胁利诱，假如我是拿伯，哈哈，我坐在高位上，你们呢现在是王都要跟我来磋商，来 bargain， 那我有 a lot of bargaining room right，他有 bargaining chip， 那我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大开什么啊？大开高价，像反正王有的是钱嘛。如果这块地是美金100万，我就开价美金1000万，你王也得买。我坐在高位上，哈哈，如果我是拿伯，可能会这样。然后又看，哎，你做的都是合乎摩西的律法呀，你看魔鬼多厉害。可是拿伯坚持宁可被砍头，他也不能够违背摩西的律法，违背先祖承传给他的土地。没有想到真的被拖出去用石头打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教会跟基督徒，我们面临什么呢？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什么电话呢？
我的电话很容易就被人家打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就有李军牧师8472120085电话，所以很多人会打电话来。哎，我曾经接了好几个电话，都是美国人。哎，你们教会什么时候聚会啊？你们在哪里聚会啊？在哪里聚会？他应该知道都有地址。然后前一阵子，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也是一个美国人打来，他问我，他说请问你神喜不喜悦 LGBT 的这些这个？你怎么回答？他说神爱不爱 LGBT 的这些人？我跟他说，神爱世人， LGBT 的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但是很可惜，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活出该有的生活的样式。 God loves LGBT, but God hates and God abhors LGBT's way of life. We are always ready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先持守神的真理？当我们持守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就有 power， 就有 authority。不是你的 power， 是神的 power。我们是不是勇敢的愿意向人，甚至不怕 offend 人？我只怕 offend God。这个是很重要。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价值观、基督教的道德观已经越来越被侵袭、被攻击。很多的基督徒已经 collapse 败了。不要忘了这封信，这七封信，神他一定眷顾保护属他的人，他一定带给我们真实的盼望和喜乐。我们每天都必须要做抉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被享乐主义、安逸、贪恋世上的？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们很喜欢去买股票，他们很喜欢去买房子，他们还喜欢去什么，反正我没有说你这一定错，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耶稣说的很清楚，你的钱财在哪，你的心就在哪。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已经被享乐主义，特别在北美，我们已经整个被侵蚀了，我们已经整个向世界妥协了，我们已经举起白旗了。但是约翰所给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样，不是这个样。每一天你我都得做抉择，请问你是效法基督呢？你是效忠基督呢？还是效忠马门？你是效忠基督和他所建造的国度呢？还是效忠世界和他的价值观呢？你是效忠仰望定睛仰望神，还是效忠你自己的肉体，体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大难当前，我们应该守住信仰吗？美国今天已经越来越变质了，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现在左派的势力在美国越来越猖獗，越来越诋毁基督教的信仰。现在美国的政府、美国的 Supreme Court、 美国的 White House、 美国的 Congress 整个的变质了。 Congress 可以立法违背美国的宪法， Congress 可以立法为了自己的利益违背圣经的教导和原则， Supreme Court 也可以，现在如果特别是现在的 Biden Administration， 他们要 pack the court，要15个大法官的话，都是自由派的大法官进到这个 Supreme Court 里面，那美国的道德整个就沦丧掉了。但是感谢主，前一阵子他们还算做了一个公正的，就才前两天，有没有 Arizona 他们的审计，9个大法官、6个保守的大法官一面倒，3个自由派大法官一面倒，把这个控告给否决掉了。感谢主，这还是神还在怜悯美国。不论压力多大，痛苦再深，我们是不是不屈不饶的跟随效忠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是不是像物质享乐主义逞一己的私欲，像不忠不义的屈膝低头？还是我们愿意持守遵行神的道？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然后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能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两节经节是基督徒一生一世的 motto， 我们的座右铭。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这个世界一直是被基督在掌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很 paradoxically， 这个世界，那我刚才前面提到了魔鬼正在掌控着这个世界，但是实际上连魔鬼能掌控这个世界都必须有耶稣基督的许可。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实际上他是在掌控这个世界，只不过是神许可魔鬼在掌控这个世界，其实是在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在铺路，在铺路。耶稣基督他永远是在掌控这个世界，他掌控这个宇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此时此刻也许你正在为某一件事情苦恼，也许你正在为历史的前程堪忧，也许你正在为国家社会的情势心里不安，也许你正在为现在的疫情诚惶诚恐。这些都很自然，是的，不错，我们是需要担忧这些事。但是亲爱的姊妹们，不要忘了，耶稣在老约翰的面前怎么样子鼓励老约翰，耶稣也同样今天在对你对我说， I am the Lord， 我是这位主。耶稣今天同样在对你对我说， I am the Almighty， 我是全能者。耶稣今天同样在对你对我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 I am the beginning， I am the end。 耶稣也同样在对你在我说，万事都在我的手中，你可以信赖我， You can trust me。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论好事不论坏事，明天永远是我们的盼望。约翰所看见的景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给我们开出一条清楚的道路，让我们可以按照约翰所告诉我们的向前直奔。最后，过去、现在、将来，约翰所说的过去是什么呢？约翰所说的过去是指启示录第一章，他看见基督向他显现，讲过去的事。约翰所说的现在是指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给这七个教会他们现在的 status quo， 他们的现况。约翰所说的将来是指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启示录一点都不难读，一点都不难读。就像约翰曾经说过的，神的律法一点都不难遵守，有没有？在约翰一书里面，神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难遵守的，关键是我们在他面前，我们需要认识。我简单的讲，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教会时期，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第四章到第十九章上半是七年大灾难所要发生的事情，包括七印，包括七号，包括七晚，哇，那种灾难多恐怖啊！不，等我们后面讲到的时候再说。然后最后十九章到二十二章是讲到千禧年、新天新地跟永恒。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过去、现在、将来，那请问我们的过去是什么？注意听，约翰在第一章他描绘的是基督向他显现，我们的过去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你信主重生得救那一天到今天都是过去， 你如何经历这位基督，你如何看见这位基督，你如何认识这位基督，你如何体验到这位基督。什么是现在？就是约翰给七个教会的信，这七个教会的信就是教会今天的光景，也是你我今天的光景。有责备，有安慰，有审判，有拯救和盼望，是给我们的提醒。七个教会就是今天你我实际的状况，未来是什么，我们带着基督第二次将来的盼望，我们朝着这个盼望，我们勇敢的前行，向着标杆直跑，预备自己，随时预备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我最后讲几个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例子。在讲这个以前呢，我顺便讲一下二十章里面所说的七星还有七个灯台到底是谁呢？我想我不必做神学的解释了，我就很简单一句话，七星就是指当时教会的领袖，像牧师啊、长老这样子。那七个灯台就是指这七个教会，从以弗所教会一直到这个叫什么老底家教会。那我就简单的讲就好了。那么你请大家注意，约翰他是在拔摩孤岛，耶稣向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没有在富丽堂皇的礼拜堂里面向他的儿女显现，耶和华神并没有在耶路撒冷向摩西显现，反而是在旷野向摩西显现。耶和华神是在被掳之地向先知以西结显现，耶和华神可以在埃及地向耶利米显现，耶和华神可以在任何一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向他们显现。亲爱的姊妹们，你记住一件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神并没有与耶路撒冷的希律王用42年所盖的那么宏伟的教会，耶和华神没有像那边的人与他们同在，反而耶稣是在加利利被人轻看、被人藐视之地，耶稣3年半的时间，大多时间都在那里。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你相信神是超越环境的限制吗？不论你在哪里，他都能够与你同在。第二，正如耶稣他把使命给约翰，不要忘，今天耶稣同样把使命给你跟给我。第三，在今天这个疫情的当中，在乱世的当中，在许多眼泪忧伤痛悔的当中，我们想想看，有多少的人，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眼泪的当中，有的人婚姻有问题，有的人子女管教有问题，有的人健康有了问题等等，有的人找工作等等。亲爱的姊妹们，他们也需要我们去关心他们，这个是我想我们都知道的。再来就是，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在方方面面，我们不要忘了，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所敬拜的那唯一的对象。为什么呢？请注意听，在旧约里面，注意，耶和华神说：“我是阿法，我是欧米伽。”耶和华神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耶稣基督也说：“我是阿法，我是欧米伽。”耶稣基督也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在旧约，耶和华神他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在新约，耶稣也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如果是这样，请问回答我，耶稣是谁？回答我，谁可以回答？ 耶稣就是亚威耶和华上帝，耶稣就是耶和华亚威，所以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但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每一天一点一滴都是以敬拜的心态来工作、来侍奉、来生活、来包括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所有一切。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赐下这宝贝的经文，让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让我们看见、认识你是谁，我们所信的是谁。从环境来看，我们失望灰心，但是你永远是坐着为王。主，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上头来的信心，给我们属天的盼望。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为你赐下的话语向你感恩，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Oh, sorry, John.